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节目。今日的节目时间是广结善缘千万家，谈天说地篇。我们有两位主持人会同大家分享今日精彩的节目内容。第一位主持人是我阿雪，
我是雨轩，大家好。
我哋同大家分享嘅今日嘅题目就叫做感动过亿人的一碗阳春面嘅故事。感动过亿人，无论系日本人定中国人，佢呢个故事感动咗超过一亿东南亚地区嘅人民。点解呢个故事可以咁有影响力？以下嘅内容取自《大纪元时报》，我哋就嚟试下简单咁样去讲讲这个故事先。个故事内容是这样的，有一个妈妈带住两个细路，在除夕夜他们走了入一间面馆。妈妈很胆怯，有点怕丑地就问老板，一碗阳春面可以吗？老板就静鸡鸡静悄悄地在一碗面上面再落多半份，总共一份半的面。老板娘看到之后亦都系静静咁样就喺度抹眼泪。呢一个故事让整个东南亚嘅人民听到之后咧，都泪流满面，大家都落咗感动嘅眼泪。喺中国嘅教科书、日本嘅国会殿堂，甚至乎去到韩国嘅剧场剧院，都无一幸免。但系你或者唔知道一件事，呢一个故事嘅作者后嚟就被人揭穿，其实是一个讲大话的骗子。为什么一个谎言可以有这么大的影响力，令到这么多人留下了真实的眼泪呢？感动的眼泪呢？这些眼泪究竟算不算数呢？不如就等我们来听一下这个一碗阳春面的故事。对于一间面馆来说，最忙的时候就要讲到除夕夜，日本的除夕夜了。位于日本札幌的北海亭面馆有一日的这一日，他们从朝早忙到去夜晚，忙到不亦乐乎。平时条大街去到深夜十二点都是很热闹，但是去到除夕夜晚上一过十点钟就已经开始变得很宁静。北海亭面馆的顾客这个时候就好像全部都失了踪，就在最后一位顾客吃完面准备走出这个店铺的时候，店主老板要闩门了。他们要闩门打烊的时候，店铺的门就被咯咯咯咯咯地拉开了。只见一个女人带着两个小朋友入了来，一个是六岁和一个是十岁左右，两个都是小男孩。他们穿着全身的运动服，女人就穿着过时的斜格仔的短大褛。这个女士就很胆怯怕丑地问老板，阳春面一碗可以吗？而那两个小男孩就躲在妈妈的身后面，也都很胆怯地望着老板娘。老板娘就答了，得，没问题，请坐啊，请过来这边坐。老板娘就将他们带到靠近暖炉的第二号的台，听到老板在那里叫，老板抬头呢就望了他们三个人一眼，跟着就回答他们说，好，阳春面一碗。老板煮了一个人的份量的面之后，老板想一想，他又静鸡鸡悄悄地加多了半份面，总共一份半。见到这一幕，老板娘即刻就明白了，他领悟到这个是丈夫特意为他们煮的三个人的面。热辣辣香喷喷的阳春面就摆在台上，母子三人即刻围住一碗面，说啊说啊，咁样开始食面啦。哥哥就喺度话啦，真系好食啊！弟弟夹咗一住面就话啦，妈妈你都快啲食啦！佢就送咗去妈妈个口里边喂妈妈食啦。冇几耐，碗面就已经食完啦。总共收费150元嘅日元，承蒙款待，母子三人一齐点头感谢，跟住就走出咗呢个面家嘅门口啦。老板、老板娘亦都回答应声咁样讲，多谢你哋，祝你哋过一个好年。过咗新年嘅北海亭面馆，每日都照样忙忙碌碌，一年好快就过去啦，转眼又到另一年嘅除夕夜。
第二年，老板娘认出了那件不合时宜的格仔大褛，悄悄地问她老公，可不可以落三碗啊？老板就摇头了，这样反而呢会让他们尴尬，还是一人半份。第三年了，那些面价呢就涨到200 yen， 即是200日元。但是老板夫妇呢就静鸡鸡将个价格呢调回去旧的价格，提前半个钟在二号台上面呢放了预约席的牌，香港来讲呢就叫留位了。那年母亲呢就点了两碗面，老板应声说两碗面，但是呢老板静鸡鸡煮了三碗面，三碗面的份量。那晚啊，他们母子三人呢就讲了很多东西、哦、老板和老板娘呢从他们的话中呢知道他们的父亲死于交通事故，留下了一大笔的债，母亲含辛茹苦现在可以提前还清债债务。哥哥还告诉妈妈听啊，弟弟呢偷偷写了一篇作文啊，个题目呢就是一碗阳春面。这个作品被选为北海道代表呢参加全国的比赛。作文里面呢写随即夜啊，三个人吃一碗阳春面。写面馆的叔叔阿姨呢热情地招待，大声咁祝佢哋过年好，嗰、那个声音咧好似喺度讲啊，唔可以失败，要努力，要好好活着。弟弟话长大之后咧，佢都想开一家日本嘅第一嘅面馆，亦都要对客人讲努力啊，祝你幸福，多谢。呢一刻柜台里边嘅老板夫妇咧已经唔见咗身影啦，两个人匿埋咗喺柜台嘅后面，每人咧拎住个毛巾呢嚟到抹眼泪、哦。从此之后嗰几年呢，母子三人呢冇再出现过啦，面馆装修过，台凳都重新换咗，唯独呢二号台呢留喺原处，被搬到喺店嘅正中央，嗰张旧台呀、啊、就係、是、咁样佢成咗幸福嘅台，有人专程喺远方嘅赶嚟呢坐在那个台上面，就是点一碗阳春面。
十四年过后又去到徐夕夜面馆里面，座无虚席，非常之咁热闹。到到夜晚十点半，个门开始要闩啦，要拉闸的时候，突然间嚟了两位青年，他们着晒西装，非常之咁哥仔骨骨。老板娘正想去婉拒这两位西装的青年的时候，只见到有一位穿着和服的妇人，她低着头从两位青年中间走入来，然后细细声说三碗阳春面可以吗？这句说话讲完之后，全场屏息，大家都静晒。个青年就说他们就是十四年前那个徐夕夜三个人一起吃一碗面的顾客，那碗面的鼓励令到他们撑过了一生之中最艰难的岁月。如今哥哥已经大过了，他已经是一位实习的医生，明年就来到宅房做事工作。弟弟也都是已经大过了，在银行里面任职。兄弟两个人商量要做生平第一次奢侈的行动，就是在徐夕夜他们三个母子三人专程赶来这里，再在店铺老板的面馆再煮三碗阳春面。老板听完之后就说了，欢迎欢迎，请坐，二号台三碗阳春面。老板听到了，泪流满面就答了，好的，阳春面三碗。老板几乎都啃烟了，店铺里面爆发出一阵欢呼声和掌声。店铺外面本来落住很大的雪，这一刻都停了雪了，皑皑白雪映住明净的窗，那里写住北海亭的布帘，在正月的清风中，布帘在这里摇印住，飘住飘住在这里动。
一碗阳春面的故事就讲完了，是不是很感人很动听呢？我们今节的节目时间又到了，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多谢大家收听。
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第二节的谈天说地篇。我们继续分享今日题目，感动过一人的一碗阳春面的故事。同一碗面感动了整个东南亚，感动了很多人。或者你在某个地方听过或者读过这个故事，或者来自教科书，又或者来自刊物读者，或者是你在朋友、室友或者是亲人身边都听过，或者是家人订的杂志令到你看到这个故事。如果是的话，你记不记得当时读这个故事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呢？你有什么亲身的感受？会不会有一种好像近烟那样，喉咙好紧好近烟，想喊，眼眶开始微微胀胀轻轻，有些湿湿的眼泪水，有些戳住戳住忍住想喊，或者是很难以表达那种的情感？就是这一碗面感动了整个东南亚的人民，很多人可能也都流了眼泪，但是这些眼泪是真实的。即使很多人知道原来这个故事本身后来是一个谎言，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感动的是真实的。这一篇据说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小说，写于1988年，作者是一位日本人，他的名字叫做栗良平。他原本只是一个走遍全日本，在各地人口耳相传之间得出来的民间故事的一位说书人。去到1989年，这个故事有了第一个中文译本，第二年就进入了中国大陆人教材高中语文教材的第三册，列为课外选读课文。此后在读者等等的杂志刊物里面也都反复转载了这个故事，令到这个故事慢慢渗透了整整一代中国读者的血液里面。去到2010年，这个故事还在韩国被改编为电影和舞台剧，上了荧幕，上了去舞台剧场，同样令到韩国首尔的观众在黑暗的剧场里面感动落泪。一个日本人用一碗除夕夜的阳春面，令到中国人、韩国人两国的人民喊了足足30年。或者大家都不会觉得很惊奇，在中国传统儒家学说、儒家思想里面长大的人，这一类中国传统文化下出现的细节，可能都会找到一份很熟悉的感觉。就是含辛茹苦的妈妈，一个生性的小孩，沉默贴切的好心人的那份善意，以及是那种打死都不肯开口说我好苦啊，我好辛苦，就将所有的苦楚、所有的经历都压入去自己的心里面，压入去自己的深处。这一种动作，这一种尊严，那碗阳春面在东南亚人的情感字典里面，从来都不单单只是一碗面那么简单，它是一个家庭最后的一份尊严和体面，是两个陌生人之间不需要讲出来的那种你明的、你懂的那种的深切的感受。在最深的夜晚里面，有人明白你，有人替你留住你一直为那眼灯火和灯光。接下来我们又讲一讲关于一亿人眼泪的这个阳春面的故事。不过我们将个故事调去1989年当时的日本。当时日本空气里面弥漫了另一种很难言的愤懑、好嬲。那一年发生了什么事？瑞可利的丑闻将整个日本政坛的底都挖了出来。这个是一间以就职情报起家的企业集团。瑞可利将旗下子公司即将上市的股票在公开发行之前静鸡鸡分了给日本几十位政界的重要人物，当中包括日本首相幕僚、日本的党魁，一个接一个这样收了这些股票，之后股票就涨价了。他们贷了很多钱，没人出声，静悄悄、静鸡鸡这样，没人知道。东窗事发之后，竹下登当年的日本首相焦头烂额， 佢坐咗喺质询台上面，面对住一个又一个愤怒嘅日本人嘅问题。日本老百姓睇住电视机，心里边有一种讲唔出嚟、讲唔清嘅寒意，打冷震。原来嗰啲睇上去哥仔骨骨、西装不挺喺镜头前面好似好正直嘅人，原来私底下都系咁样噶。就系喺咁样嘅气氛氛围里边，1989年嘅2月17日，日本众议院预算委员会嘅质询现场，公民党议员大久保直彦企咗起身，佢开始讲话，但系佢冇即时开口质问日本嘅首相，佢慢慢咁攞出咗一本好薄嘅书仔出嚟，之后大久保直彦就开始朗读啦。佢读紧嘅系一碗清汤荞麦面，整个委员会嘅厅里边慢慢就安静翻落嚟。嗰个胆怯害羞嘅问一碗面可以吗嘅妈妈，嗰个静鸡鸡落多半份面嘅老板，嗰一张等咗14年嘅2号台，喺呢个被丑闻、被谎言、被金钱塞到满满嘅殿堂里边。呢啲嘅说话文字就好似喺另一个世界传嚟嘅声音一样。据说当时就连在场嘅自民党众臣金远信，佢耷低咗头，只眼都眼湿湿。一碗150 yen 日元嘅荞麦面喺国会殿堂上边，让呢一班衣冠楚楚嘅政客们个个都羞愧落泪。消息传出，全国轰动。日本共同通讯社将故事配稿发往到各个地方报纸度，到日本嘅1989年嘅5月，周刊杂志全文刊登。日本富士电视台连续5日安排知名嘅演员轮流咁朗读呢一个故事。当时嘅日本作者栗良平着住和服，频繁咁现身喺日本嘅荧光幕前，演讲场场场都爆满。听众大家都带住手巾仔，哭声此起彼落。故事被搬咗上去日本嘅荧幕，获文部省嘅推荐。日本列岛成个日本仿佛就浸淫咗喺1亿人嘅眼泪里边。嗰、那个就系泡沫经济最如日中天嘅年代，物质充裕，人心就好空虚，好似冇咗一忽咁。高度成长期历尽艰辛的那代日本人，在这个故事里面，那碗三个人一起分食的三母子吃的阳春面里面，很多人都影射了看到自己贫苦年月里面的倒影。然而就在这一场眼泪的浪潮达到顶峰的时候，一位主持人叫做田心，他在节目上面就提出了一个质疑，在那个年代150日元 yen购买三包泡面就是公仔面。他批评这一场现象是眼泪的法西斯主义。言下之意，全国日本集体流眼泪的氛围已经形成了一种无形的压力，就好像不哭的人好像变了没良心的异类。这句说话开始打开了一道裂缝。接着下来，4年前有一位曾经收留过日本栗良平这个作家，他借住的知河县一位荞麦面老板就跟媒体发声。这个荞麦面老板揭露了栗良平自称是北海道大学医学部的博士，还有栗良平还四处行医呃人家的药费，他还借钱之后出现人间蒸发，种种的劣迹都被揭发了出来。查明真相的是，原来栗良平他不过是高中毕业后在医院里面工作过10多年的一个普通的日本人。一个实话改编的光环瞬间就在日本人到碎裂了。这个流眼泪的热潮很快消退，原本被称作为说书人的日本人栗良平就很快被人转口风，叫了他做骗子。随后栗良平带着估计超过1亿元的日元 yen 的印税和演讲费就从日本公众视野里面消失了。他随后也都没有再现身。谎言包装的感动在世界各地其实一路都不罕见。美国就曾经出现过多本伪回忆录，引发美国社会效应。在法国也都曾经有畅销的书籍 集中营幸存者回忆录被后来证明是完全捏造，真相揭穿后舆论哗然。但是就有人说，即使这些故事虚构，但是那个故事让我重新看待，看到自己怎样对待自己的爸爸妈妈，感动有时是从假的起点源头那里开始的，但是感动就可以引发出很多真实的东西。一碗羊春面这个故事的情况，或许就是因为这样发生。那个胆怯害羞的妈妈问的一碗羊春面可以吗？那个静鸡鸡多落了半份面的日本老板，那张等了14年的二号台，这些细节之所以能够打动人心，不是因为他们曾经发生过，而是因为他们完全可能发生在人世之中，因为他们讲出了很多人和人之间那种最淳朴的互相守望，就是守望相助的善心。有几多读者读到这个细节，老板和老板娘各执一条毛巾那个情节，就想到自己生命里面有一个默默为你煮多半份面的人。几多人在不可以失败啊，要努力，要好好活着这句说话里面，听到了自己心里面那份讲不出口的声音，那份共鸣。这个日本作者读书人，虽然他欺骗了所有人，但他就讲出了一件真实的事。正因为这样，一碗羊春面在日本以骗局收场了30年之后，仍然有人在微博上转发这个故事，仍然有中学生在课本里面读到这个故事，仍然有人在除夕夜的某个角落读下读下这个故事就哭了。这一篇故事之所以能够流传，不是因为它是真实的发生，而是因为这个故事可以触及人那份情感，打动人心，就是人的那份善意善良，真善就可以打动人心，流传千世万世。这个就是人灵魂深处来自宇宙的真正素质，也都是来自创世主给人的特质。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希望大家喜欢我们的分享，多谢你收听，在这里跟各位听众说拜拜了，拜拜。